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上次课我们学完了第32章，也就是以色列子民朝拜金牛啊，破坏了与天主所立的盟约。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第16个课题，出埃及34章1至35节，重新立约。第一点，出埃及34章1至4节，梅瑟准备新的约板。上主向梅瑟说，你要凿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我要把你摔碎的石板上的字再刻在石板上。明天早晨你要准备好，清晨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前，不准任何人同你上山，全山不可有一人，也不准在这山下放牛羊。梅瑟便凿了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照上主的吩咐，清早起来上西乃山，手中拿着两块石板。你可以自己看圣经，出埃及34章接续出埃及的33章12至17节。天主在梅瑟推动下与以色列子民开始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也就是在他们朝拜金牛之后要重新开始。天主命令梅瑟依照原来摔碎的石板样子新凿两块，以此重新立定被破坏的盟约。天主甚至声明，在新石板刻写与摔碎的石板同样的字，出埃及24章12节31章18节，记录与以色列子民立约之事。出埃及34章28节，也就是梅瑟从山上下来之前在那里记述，刻在石板上的字共有10句话。这是十诫的由来，是根据出埃及34章28节的记载，刻在两块石板上的字是10句话。在申命记的4章13节、10章4节对10句话有过提及。梅瑟要再次上到山顶与天主相遇啊，第二节。有别于第一次出埃及的24章13节，这次没有任何陪同，甚至禁止在山周围放羊。三节，这个规定有别于出埃及19章12至13节 A， 也就是第一次立约之前的准备，在那里要求不洁净者不可接近圣地，告诉他们在立约之前要准备自己如何的来圣洁自己。而在这里，也就是第三节的要求，保证天主与梅瑟相遇时完全没有被他人看见。在这里没有提到以色列子民要再次圣洁自己，而是要求以色列子民要远离天主和梅瑟立约的这个山，目的是不使他们看见天主和梅瑟相遇的情形。梅瑟准备好后，清早起来拿着两块凿好的石板上山。这是1至4节的内容，简单明了。梅瑟准备新的约板，然后上山。那现在来看第二点，出埃及34章5至7节，梅瑟向天主显示自己的仁慈。上主乘云降下，站在梅瑟身旁，他便呼喊亚威名号。 上主由他面前经过时，大声喊说：亚威，亚威，是慈悲宽仁的天主，缓于发怒，富于慈爱忠诚，对万代的人保持忍爱，宽恕罪行和罪过，但是绝不豁免惩罚。父亲的过犯向孙子孙追讨，直到三代四代。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翻译啊，需要大家注意。我们四高圣经把它翻译成是对万代的人保持忍爱，宽恕过犯、罪行和罪过。这是我们汉语的一种通俗的表达方式。如果你看希伯来文，其实指的是千代，对千代的人保持忍爱。当然，千代的人也就是和我们中文的万代人是一样的意思。我们四高圣经给它进行调换，把它换成是万代的人。天主在云中降在西乃山顶，随后的叙述主语不明确。按照希伯来原文可做如下的翻译：上主乘云降下，他站在他旁边，他呼喊亚威的名号。那在我们四高圣经的翻译是：上主乘云降下，站在梅瑟身旁，他便呼喊亚威名号。当然，从前后的逻辑来看，站在梅瑟身旁的一定是天主自己，所以我们四高圣经把那个第三人称单数的他直接给他改为梅瑟。那这句话可以这样的理解：天主降来后站在梅瑟身旁，他呼喊天主的名字，那这个他指的是梅瑟。六节是天主自己呼喊名字，这个不太容易理解，通常都是人呼求天主的名字，比如说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十二章八节、二十六章二十五节、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但是在这里，天主自己呼唤自己的名字。现在我们来看这里面比较特殊的叙述。比较特别的是，天主在梅瑟面前经过。面前按照希伯来原文也可以把它翻成是面容。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33至34章，面前或是面容是这两章的中心词。出埃及记34章29节30节，也就是立约之后叙述梅瑟从山上下来时，他脸上发光。他脸上发光意味着他分享天主的光荣，这个光不是源于他自己，而是源于天主。在出埃及记19章，天主显现与授予法律相连，也就是在随后的20至23章都是关于法律，告诉以色列子民如何的去朝拜天主为唯一的天主，如何的在生活中践行公平和正义。这是在19章之后的叙述和法律相连。但是在这里，天主显现与启示名字相连。如果天主启示名字的这个叙述，你马上会想到哪里啊？天主对梅瑟召叫时对他名字的启示，出埃及记的3章13至15节，也包括6章2至3节。在这两个片段中，特别是3章13至15节，天主把他的名字首次借助梅瑟启示给人类。那在出埃及记3章13至15节，天主启示他的名字和他的本质，那有别于出埃及记3章13至15节和出埃及记6章2到第3节。在这里，天主启示名字时与启示他的特征相连。在3章13至15节，天主启示他的名字和本质，他的名字 是什么？亚威，它的本质呢？我是，我就是，意味着是它是永恒的存在，它不依着外在的力量而存在，它是永恒的存在，它自己为自己而存在。这是在出埃及记3:13-15和6:2的启示。可是在这里呢，启示名字与启示特征相连，这个特征是亚威是慈悲宽仁的天主，缓于发怒，富于慈爱忠诚，对万代的人保持仁爱，宽恕过犯、罪行和罪过，这是天主的特征。梅瑟曾呼求天主继续承担带领以色列子民前行的责任，请求天主不要在怒火中消灭悖逆的民众，出埃及记32:11-12，这是在拜金牛时梅瑟对天主的请求，也不要放任他们自行其事，这是在33:12-17的内容。梅瑟请求天主在怒火中不要消灭悖逆的以色列民众，也不要放任他们自行其事。因此天主允许梅瑟经验与名字相连的特质，在天主再次启示他名字的时候，这里特殊的与天主的特质相连。启示名字不是重点，而是与名字相连的天主特质。那这个特质它主要体现在两个字，就是仁慈。以色列子民犯罪后不是正义，而是仁慈拥有最后的发言权。天主愤怒，天主要消灭他们，但是最后天主的仁慈战胜了天主的愤怒，天主宽恕他们，但是天主一定要追讨他们的罪过，因为天主是正义的天主。但是天主没有消灭他的子民，而是宽恕他们，这显示的是天主的仁慈。那在这里在叙述天主的特征的时候，或者是天主特质的时候，包括五个。第一个是慈悲的，它是一个形容词，它在希伯来原文是 rahum， 这个 rahum 与母胎或者子宫具有相同的字根，子宫或母胎它的希伯来原文是 rahem， 你可以看这字根这三个字母它是相同的，那它两个是具有相同的字根。那在这里意味着是天主无条件的给予，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在以赛亚先知书49:15。第二个特质是宽仁的，同样是形容词，它的希伯来语是哈努，它的意思是厚谊仁爱。在这里他要表达的是一个管理者对属下的行事方式，在听课的那一端，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工作在上班，你对你的上司有切身的经验，你的上司或是一个仁厚者，或者是一个尖酸刻薄者，你在你的工作中已经有这种切身的体会了。那在这里这个宽仁的它表达的就是一个管理者对属下的行事方式，他或是宽厚，或是尖酸刻薄。这里表达天主对以色列子民就像一个管理者对他的属下，他是一个宽仁的主宰，他是宽仁的天主。那在出埃及记天主对梅瑟的态度，出埃及记33:12-13、16-17、34:9，或者是在约书中天主对被剥削者的看顾，出埃及记22:26，那表达的都是天主的宽仁，也就是对待 他子民的厚谊和仁爱，这是天主的第二个特质。那现在来看第三个特质，缓于发怒。缓于发怒，它的希伯来原文是lehek apanim， 这是希伯来原文。那发怒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鼻孔喷发，也就是在愤怒中由于气流加大导致鼻翼颤动。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和体会，如果你和别人发怒的时候，因着血液流动加快，你的脸变红，然后你的鼻子在喘着粗气，当你鼻子喘粗气的时候，你鼻子的两翼就是在颤动。那在这里提到的缓于发怒的中的发怒，它就是具有鼻孔喷发或者说喷气的这个意思。亚威是慈悲和宽仁的天主，但也发怒。虽然人使天主发怒，但他控制怒火，不给人带来重大的灾难。那这个天主发怒，它体现在是天主要践行他的公平和正义，这是天主发怒的一个原因。那以拜金牛为例，在愤怒中，天主既愿消灭以色列子民，出埃及32章10节，经过梅斯的努力，愤怒平息，出埃及的32章11至12节。在这里面，天主要消灭以色列子民，表达是他要践行他的公平，因为他们远离了他，中断了盟约，朝拜金牛，所以要消灭他们。但是经过梅斯的努力，天主的怒火平息。怒火平息的这个过程之中，体现的是天主的仁慈。天主对梅瑟现在的显现表明，他当时的怒火与他内在的特质不符。那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是仁爱、慈爱、宽厚，这是天主的内在特质。这是第三个天主的特征，缓于发怒。那现在来看第四个，慈爱。慈爱在圣经中旧约圣经中常常的提到 hesed， 希伯来原文意思是有益于团体的积极行动，那就是为团体的发展有益的事，为使团体能够成长发展，这是在这个团体中所实行的慈爱。那慈爱的意义广泛，它包括慈爱、仁慈、爱和友爱，那这都是慈爱。最后一个就是忠诚 ，emet， 它指的是坚忍不拔、可靠。那在一个人的坚忍不拔和可靠中，体现出的是他的忠诚。这是在天主启示他名字的时候，相连的启示天主五个特征。像在刚刚提到的，天主在这里再次启示他的名字，在出埃及的3章13至15节，天主已经启示过他的名字，但是在这里天主启示他的名字不是重点，重点是与名字相连的特征，包括这五个：慈悲的、宽仁的、缓于发怒、慈爱、忠诚。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片段，创世纪47章29至30节，那在这里面特殊的提到了后边的这两个词，慈爱和忠诚，也就是雅各伯若瑟应该对雅各伯证实慈爱和忠诚这两个品质。那这两个忠诚品质是他要在雅各伯死之后把老父亲葬在克拿罕，而不是现在客居的埃及。那在创世纪47章29至30节这样说道：以色列自知死期已近，便叫了若瑟儿子若瑟来，对他说：如果我在你眼中得宠，请将你的手放在我的胯下，许下以恩请。实际上这个词和慈爱是一个字，和忠实和忠诚也是同一个字，对待我， 不要将我埋在埃及，我与我的祖先同眠了，你应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的墓里。若瑟答说，我必照你的话去行。那在对待老父亲要埋葬在克纳罕的这件事上，若瑟表达了他的慈爱，我们的思考圣经翻译为恩情和忠诚，我们思考翻译成是忠实。那这五个天主的特征之中，也在人的身上显示出来。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成的，人按照天主的肖像造成体现在哪里啊？你越像似天主，你越应该去践行天主的这五个特质。如果你越践行啊天主的这五个特质，你也越像似天主。这是人的，人是天主的肖像意义所在。我们人不是天主，我们人像似天主，因为我们人是按照他的肖像所造成的。如果我们越践行这几个天主的特征，我们越接近天主，我们也越相似天主。这是我们人是天主肖像的一个根本原因。在六节天啊对天主特征的描述，体现在七节天主的具体行动。那这个具体行动是保持仁爱、宽恕过犯、罪行和罪过。这是天主的这个仁爱中、仁慈中具体的体现。他宽恕过犯、罪行和罪过。天主的容忍如此之大，超过人的经验范畴。在十诫中有同样的天主特质叙述，不过人首先要遵守他的诫命，出埃及20:6，凡爱慕我和遵守我诫命的，我要对他们实行仁慈，直到他们的千代子孙。在这里天主许诺依然是要仁慈的对待他的子民，信了他的人。可是人首先要做什么？人首先要遵守他的诫命和法令。那相反，在七节天主的仁慈放在首位，他不受人的行为影响，无论人背叛他或者是远离他，他依然的是仁慈的对待他们，对他们实行仁爱。天主的爱超越人的期待，但不放弃惩罚。天主爱人，天主宽恕人，天主也放弃对人的消灭决定，但是他不放弃惩罚。在这里提到，甚至父亲的过犯向子孙追讨，直到三代四代。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当你读到这句话时，你首先想到，哦，天主是一个记仇的天主，不单要向犯罪的这个本人来追讨，还要追讨他的子子孙孙，直到三代四代。十诫中的第一诫也有类似的表述，为使以色列子民勤谨遵循不敬拜偶像的诫命，可以看出埃及记20:5b。这是在那里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要求。那我们来看这个追讨，它的希伯来原文意思，四高圣经把 pakad 翻译为追讨，翻译成追讨有点过正有点过重。那就像一个警察追一个罪犯的一样，那这个罪犯逃脱或者藏起来，或者是在前面猛跑，那这个警察呢在后面猛烈的追击，为的是不使他逃脱。那翻译成追讨有点类似这个意思，不过这里面翻译成追讨有点过重，那将其翻译为审查更好。父亲的过犯向子孙审查，那在这里面审查为什么更好呢？那之所以这样翻译，一方面这里讲的不是集体之罪， 也就是一个人犯罪要向那个整个集体来追讨。那在厄泽克尔和耶利米亚先知就明显的抛弃这种信仰观，在那里清楚说到，祖先吃的葡萄他不会酸到孙子的牙，谁犯罪谁承担，这明显的就是集体的罪集体所犯的罪不会遗留到他人身上。这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在若望福音第九章记载那个耶稣治好的那个生来的瞎子那个奇迹之中，那犹太人在那里就有这种看法，那就是集体的罪，他的父亲或者他的祖先犯了罪，那现在由他来承担。那这种谁犯罪谁承担的信仰观在旧约时代就已经开始。那在这里他不是讲述集体之罪，父亲的过犯向子孙来追讨，不，这讲述的是另外的意思。那另一方面，审查它也包括积极方面的意义。那这个审查积极的意义是查明，我要查明你所犯的罪。那它也包括消极的意义，就是惩处。审查它不会没有结果的，审查出现问题之后，那要整改，要去惩罚。所以在审查之中，它包含积极的意义，也包含消极的意义。那这里面要表达的是，后代子孙是否从祖先的过错中学到了教训希望你在这里面明白这一点。父亲的过犯向子孙追讨，把它翻译成审查更好，也就是父亲的过犯向子孙审查。那向子孙审查它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看一看子孙是否从祖先的过错之中学到了教训。这是在生活中我们常常有的这种经验，那就是我们希望从自己过去的过错之中所犯的罪过之中能否得到教训。像我们在告解时告解的这个意义所表达的，告解不是我犯罪得到赦免之后就结束了，而其实他表达的是更积极的意义，就是我在以后要改正，我不再去犯了。这是在告解之中所表达的这两个含义，那和在这个审查中一样，审查也就是我在告解时我要查明我的罪，他这个是消极的，通过赦免我再次生活在洁净之中。那它的积极意义呢，也就是我以后不再犯了，我更生活在天主的恩宠之中。那天主在这里向他的子孙审查，意思是我要来看以色列子民是否从他们祖先的过犯和罪过之中学到了教训。那为什么要直到三代四代呢？这和当时人的这种生活状况有关系。那天主的审查它限于人类的共同生存界限，那这个共同的生存界限是什么？三代至四代是一个人在家庭经验到的最高共同生存界限。过去是大家庭制，也就是两代三代人在一起生活是很正常的，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初还是一样，你会看到两代人三代人在一起生活，这是非常正常的。随着那个城市化，这个大家庭解体，开始人生活在这个小家庭之内，那就是最多有两代人生活在一起，孩子长大之后他离开父母，那又变成在这个家庭中是一代人了。所以在这个农业社会向这个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之中，也意味着是家庭的解体，也就是大家庭向小家庭这个过渡。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之中，好多的这种家庭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经验都在慢慢的被抛弃， 也慢慢的在被遗忘。你常常的经验和感慨是，今天的时代为什么是这样？它和我过去经验的完全不一样了。那也就是意味着这个时代啊，给你带来的这种不适应啊，所带来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三代人啊，四代人生活在一起，这是非常正常的，是属于啊大家庭啊这种生活制。天主在这里要审查三代四代，也就是在这个大家庭之中，天主要审查在这个家庭中族长，也就是父亲啊或者祖先他们所犯的罪，是否在他的后代中他们啊学习到了这种啊经验或者说是教训。所以天主追讨他们啊祖先所犯的过犯，要在三代和四代之内啊得到践行。那这里是父亲的过犯向子孙追讨或审查，知道三代四代的意义啊，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个重要的论述。在圣经中啊，特别是在旧约，偶尔就出现这句话，它的意思并不是啊，天主像一个警察一样对人的啊罪过紧追不舍，不单要追溯犯罪者的本人，甚至要追讨他的后代，并不是，是天主要审查子孙们啊，直到三代四代在这个大家庭之中，看看他们啊是否从祖先们所犯的罪过之中得到了经验和教训。这是天主追讨人的罪过直到三代四代的意义。那现在我们啊对五至七节做一个总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片段。希望你在以后的时间里常常的来诵读这个片段，也常常的来反思这个片段。这个片段之所以重要，是天主对自己的名字再次启示。这个启示是在哪里啊？依然是在天主的山，但是情况有所不同了。第一次出埃及记三章十三至十五节是在天主召选梅瑟的时候，为了让他在随后对以色列子民讲述天主召叫他的时候，向以色列子民证实这个天主是谁，这个天主是亚威，是我是我就是。那在这里呢，这里是再次的向梅瑟启示他的名字与他的特征相连，但是这个时候以色列子民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天主，可是他们通过拜金牛远离了天主啊，中断了盟约。那在这里天主再次的启示他的名字，那在启示名字的时候特殊的启示他的特质，启示名字不是重点，而是启示天主的特质，这才是要在这里要叙述的。那这个天主的特质包括两点，一个是慈爱，一个是公义。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主两次呼唤自己的名字亚威亚威，那这个重复它这个呼唤它不是重复，不像有的圣经抄本所认为的，有的抄本把这两个名字删去一个就变成了一个亚威，其实并不是重复，它类似于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天主对自己本质的启示，我是我就是。那在这里它是另外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翻译成是亚威是亚威。这是在五到第七节天主对自己名字和自己特征的启示。现在我们来看第三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八至十节梅瑟的祈求和天主的预许。梅瑟急忙伏伏在地朝拜说，无主，若是我真在你眼中得宠，求无主与我同行，这百姓固然执拗，但求你宽免我们的过犯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所有物。上主说，看，我要立约，我要在你的全百姓前所要行的奇迹，是在普世万国未行过的。 你四周的人民要看见上主的作为，因为我借你所行的是可怕的事。天主向梅瑟启示自己的本旨后，他急忙伏伏在地朝拜。梅瑟的至深谦卑行为是对天主的超越性至高表达，这是两个相对应的词。梅瑟的至深谦卑行为是对天主的超越性至高表达。当天主向梅瑟启示他的名字和特指之后，梅瑟伏伏在地，这是一种至深的谦卑行为。他的这种至深谦卑行为要表达的是天主的至高超越性，他向天主提出最后的一个要求，与他同行，赦免以色列子民的罪恶。这是他向天主提出的最后一个请求，然后他下山。梅瑟的祈求以请接受我们为你的所有物达至高峰。梅瑟的这个请求使天主忆起初始立约时的预许，在出埃及记19:5，天主怎样预许以色列子民的？现在你们若真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盟约，你们在万民中将成为我的特殊产业。这是在出埃及记19:5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预许，他们如果遵守他的盟约，将成为他特殊的产业。那在这里，梅瑟再次的祈求天主，请接受我们为你的所有物，也就是在万民中的特殊产业。梅瑟的祈求意味着天主应恢复与以色列子民因着朝拜金牛中断了的盟约。当盟约中断之后，以色列子民的这种特殊身份也中断，也就是失去。当这个盟约被恢复之后，以色列子民的这个特殊身份再次的被恢复，这是梅瑟在这里祈求天主的一个目的。天主接受梅瑟的祈求，与以色列子民重新立约。那意外的是，天主的讲话简短，与第一次立约时不同。可以看出埃及记19:8、24:3-7，这次立约没有任何条件。那不明的是，天主与谁立约？那在这里面并没有明显的表达出来。当然我们可以推理，但是与以色列子民。那特别的是，10节后半段的话与立约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可以看10节后半段，它与立约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易于明白。那这里的叙述中心是梅瑟，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天主在你的百姓前要行奇迹。你的百姓是谁的百姓？是梅瑟的百姓，要行奇迹，是在普世万国未行过的。第二点，你四周，谁的四周？梅瑟的四周。你四周的人民要看见上主借你所行的作为是一件可怕的事。那在这里，天主在你的百姓，你四周的人民，那都指的是谁？这里面都指的是以色列子民。那在梅瑟的四周是谁？是以色列子民。那谁是梅瑟的百姓？是以色列。所以在这里面表达的是围绕在梅瑟四周的以色列子民，他们要看见上主借梅瑟所行的事是在普世万国从未行过的事，是件可怕的事。那这件事指的是什么？这点要明白。那这节隐晦的讲述天主的荣耀在梅瑟身上的显示，这是天主要在普世万国未行过的事。当以色列子民看见之后，他们看见一件可怕的事，是天主的荣耀在梅瑟身上显示。那由此带给以色列子民的影响，像30节，也就是梅瑟从山上下来之后民众的反应。那在这那里民众的反应是什么？ 亚兰和全以色列子民一看见他脸皮发光，都害怕接近他。这是在普世从未行过的事，这是一件可怕的事。第一次立约时，百姓对大自然发生的奇异景象有类似的反应。出埃及20章18至19节，众百姓看见打雷、打闪、吹角、冒烟的山，都战惊害怕，远远站着，对梅瑟说：“你同我们说话吧，我们定要听从，不要天主同我们说话，免得我们死亡。”这个大自然发生的奇异景象令百姓害怕。那就像这两天发生在太平洋离汤加王国不远的太平洋上发生的火山爆发，你可以看到大自然的威力是如此之大。那当时在和以色列子民立约时发生在大自然的这个奇异景象，也依然的令百姓害怕。这是这个大自然景象给以色列子民带来的这种害怕心理。那我们回到现在讲的这个十节，那在这里以色列子民依然要害怕，他们因为什么害怕？是因为他们看到梅瑟脸上发光。那梅瑟脸上发光是从哪里来的光？是天主的光映射在梅瑟的脸上，可以说是天主的光借助梅瑟的脸发显出来，所以当他们看见之后令他们害怕。你可以看申命记34章最后的结尾，那在那里对梅瑟有一个至高的评价，也就是天主赐给以色列子民的先知，没有人超过梅瑟，可以说是他是以色列子民最大的百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他的这个特殊地位在哪里体现出来？那就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他出现在以色列子民面前时，以色列子民害怕，这是在万国从未有过的事。他在山顶与天主相遇，天主的光、天主的荣耀显示在他身上，有谁有过这种特殊的恩典？有谁如此接近天主？只有梅瑟。这是我们把梅瑟五书，或者是以色列人称的托拉称为梅瑟五书的一个原因。梅瑟五书其实并不是由梅瑟所写，那也并不是全部记载梅瑟的事迹，很少，但是所记载的这一切内容都是由谁而来，特别是从出埃及一直到申命记这四卷书里，那都是借助梅瑟而来，所以把这五卷书是称为梅瑟五书，因为它才是叙述的中心。这是在这里面以色列子民他们看见梅瑟之后发生害怕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在梅瑟的身上、梅瑟的脸上看见了天主的光荣。你四周的人民表达在以色列子民中间的地位，在出埃及33章3节5节，天主告诉梅瑟，往流奶流蜜之地行进时，不与他同行，以免距离过近导致民众被消灭。在9节，梅瑟祈求天主在我们中间行走，也就是与我们同行，这是四高圣经的翻译。那如果10节把梅瑟置于民众之间，天主与百姓的距离在新的盟约中通过梅瑟来代表，在你四周的人民，也就是把梅瑟置于百姓的中间意味着什么？他要成为新的盟约的代表。那由此这个称呼，你的百姓获得新的积极的意义。在哪里还曾经用过这个词啊？这个称呼是出埃及32章7节。那在这里这个你的百姓他获得新的积极意义，是出埃及32章7节的称呼。你下去， 因为你从埃及国领出来的百姓败坏了，这个消极的有距离的弦外之音消逝。在那里天主对梅瑟怎么说的？你从埃及国领出的百姓败坏了，那是谁的百姓？那不是天主的百姓，是梅瑟的百姓。它的意义是消极的，有距离的。那在这里呢，你四周的百姓它是有新的积极的意义，所以这种新的积极的意义它打消了原来在出埃及32章7节这种消极的有距离的弦外之意。可以看到这种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天主的抛弃，不再与他们保持这种盟约，到现在要重新的恢复这种盟约。这个盟约的变化也代表着以色列子民身份在天主内的变化。那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点，出埃及的34章11至27节，不可与原住民立约。天主与以色列子民重定的盟约是一个恩典盟约。为什么称恩典盟约？因为在这里面没有条件，也就是不需要你做任何事，不像在第一个盟约中，那在出埃及的20至23章记载是众多的法律。如果你遵守盟约，想要停留在天主内，你要做什么？你要遵守这些法律。那在这里呢，有没有这些要求？没有。那像第一个盟约一样，也是以十诫作为立约的外在证据，出埃及34章28节。那出埃及的34章28节这个十诫，它自然包括着以色列子民应履行的义务。无论如何，在这个重新立的盟约，它更突出的是恩典，天主无条件的给予，那和第一个盟约是有别的。那但是为后来者，也就是为编辑圣经者，他们在信仰史的这个发展过程之中，他们从生活中获得了经验，从祖父他们的罪恶之中，他们获得了经验，他们认为这个并不够。那以第一个盟约为例添加盟约内容，那这个就是11至27节的内容，不可与原住民立盟。那这个它并不是原始的叙述，也就是在山上天主对梅瑟所讲的话。那这个11至27节的内容，其实在其他的书卷之中，比如说在20至23章，还有申命记都已经包括了。这是在11至27节后来的添加者从其他的圣经片段中引用的。那在11至27节，它分为两个部分。11至17节是与原住民立盟的禁令，强调以色列子民与天主的唯一关系。18至27节是庆典立法。那我们先来看11至17节。你应注意我今日吩咐你的事，我要从你面前驱逐阿摩利人、克纳汉人、赫特人、皮里奇人、西威人和耶布斯人。你要注意，你每到一地，不可与那地方的居民立盟，恐怕他们成了你中间的陷阱。你应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神柱，砍断他们的木偶，不准你朝拜别的神，因为上主名为祭邪者，他是祭邪的天主。不准你与当地的人民结盟，免得他们与自己的神行淫，给自己的神献祭时，请你去吃他们的祭物。又免得你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当他们的女儿与自己的神行淫时，也使你的儿子与他们的神行淫。不准为你铸造神像。如果你熟悉圣经，当你听到这些内容之后，你马上就会想到这些内容在哪里出现过，那就是申命记。 申命记特殊强调什么？特殊强调以色列子民应该朝拜亚威为唯一的天主，他们不可与原住民立盟，他们不可朝拜原住民的邪神偶像。那十一至十七节大部分内容都是出自申命记。那十一至十七节可以把它称为是以色列子民独特地位法。那这个独特地位体现在哪里？是体现在他们和天主的唯一关系，除了和天主维系这个关系之外，不允许和其他任何的人民，不可以和其他任何的神建立新的关系，也就是像这个婚姻一样，这个婚姻是男女双方的约定，它是具有排他性，也就是排除第三者的插入。如果第三者插入，意味着是这个婚姻出问题了，这个婚姻的解体。那天主与以色列子民的这个关系也是这样的，那具有排他性。天主之爱以色列子民，这是整个旧约中讲述的内容，讲述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的这个交往过程。那也抛除以色列子民他